边嘅人，身边嘅事，轻轻讲讲十分钟，我又知道多一啲。
各位听众，而家又到咗我哋嘅节目时间啦，咁我哋系继续讲高达传奇嘅。我系嘉慧，
我系浩然，
系啦，浩然，我哋上集就讲到，好明显，江泽民对法轮功嘅迫害政策已经走向众叛亲离、穷途末路。面对无处不在嘅天罗地网啊，江泽民此时嘅处境，正应咗古人一句说话，就系多行不义必自毙。嗱，咁到咗今期，我哋系继续讲到2004年嘅除夕晚会又开始啦，主持人同样喺台上搞气氛，各路艺人亦都竭尽全力喺度搞笑，但系江泽民咧就成只丧家狗咁样垂头丧气。咁本来宋祖英嘅节目每一年咧都系开场嘅第一个嘅，但系今次咧就将宋祖英嘅节目差唔多排到最后，所以俾人嘅感觉就系江泽民大势已去啦。
嗱，喺2004年2月21日啦。北京学者、中国二战史研究会会员吕家平呢，就向中共中央、人大代表同埋政协委员写咗一封信，就要求调查佢所听讲嘅一啲有关江泽民嘅事情同埋传闻嘅。信里面仲详细咁讲到江泽民同埋宋祖英之间嘅丑闻，包括江泽民如何向宋祖英手里面塞纸条，如何令宋祖英离婚，如何暗中同宋祖英通奸，如何动用国库为宋祖英在维也纳和雪梨办演唱会，如何挪用海军军费给宋祖英办歌舞剧，以及如何为讨好宋祖英而动用30亿元修建国家大剧院等等等等。
那一早在2003年的3月26号，吕家平就通过内部渠道致函胡锦涛和其他八位中共政治局常委，同时抄送中央各大机关部委，要求正式立案调查江泽民政治历史问题，真是无独有偶啊！半年之后，中国民主党法国分部主席吴江在他长达5页8000字的研究报告中，引述前苏俄情报局官员的回忆录，指出江泽民是潜伏在中国的一个老牌黑格勃特工。咁江泽民在50年代留学莫斯科期间，在苏联情报部门声称要揭发其欺骗中共组织部门，咁喺隐瞒汉奸嘅历史威胁下，喺苏联特务提供嘅女人同埋金钱嘅诱惑下边，秘密加入咗黑格勃远东局，承担收集中共留学苏联嘅学生同埋中国大陆各种情报嘅任务。
嗱，喺吕家平发表咗呢一封信之后，就遭到咗江泽民嘅报复，失踪咗3日。后来呢，网上就出现了一份最后通牒的帖子，声称呢，如果不释放吕家平，就将江泽民和宋祖英性乱光碟公布在网上。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个匿名帖子发出了之后的第二日，吕家平就被释放了。显然帖子切中了江泽民的要害，但问题是，谁有能力将江泽民和宋祖英幽会这个极其隐蔽的过程，以完全是专业版的品质偷拍出来呢？为什么有人敢在江泽民还未全退的时候这样做呢？这些问题想起来都令到江泽民不寒而战。
是的，那么在2004年的5月，海外还出现了采江的呼声。那么在7月1号，在香港的50万人大游行中呢，港人为了争取民主自由，就打出了各式的横幅，其中踩江的横幅和图片就格外引人注目了。当时很多人行过都参加了踩江这个活动，曾庆红立即指示将这个消息作为重大动态上报告给胡锦涛，但是胡锦涛的答复就是，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就让他们自己去解决吧。曾庆红听了之后，简直就成个呆晒，哑口无言。
嗱，喺2004年2月，曾经企出嚟揭示2003年非典真相嘅蒋彦荣医生咧，就俾中国人大、政协两会写信，呼吁为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平反。呢一封公开信后嚟咧，就喺互联网上广泛流传嘅， 蒋义永医生在信中回忆到，他当时作为解放军301医院普通外科主任，亲自参与救护六四受伤者的情形，并提到他目睹的几位死者的详情，证实六四时候军队的确使用了开花弹来射杀学生和市民的。
其实江泽民就最怕人提起六四，因为一旦有人提起六四，就好像点正他的死穴咁，所以他就立即派人将蒋延龄绑架。但是江泽民毕竟已经不是当年的江泽民了，咁中共的高层和军队对江泽民绑架蒋延龄是感到非常之不满的。后来江泽民就只好将蒋延龄放翻出来。无论点样啊，六四一直是江泽民的心病，手里面的权力越推，江泽民的心里面就越急。咁喺2004年六四十五周年之前，中宣部按照江泽民的指令制作了一张六四的光碟，要求党政军机关司局级以上的官员全部都要看，以便了解所谓六四风波和统一思想，而且还要当场看，碟就要当场收回，绝对不给个人保留。李鹏之前想出回忆录就不批准，但是江泽民在这个时间出光碟就令人觉得非同寻常
了。外界就分析指出，这个举动就是因为江泽民知道上台的历史是不光彩的，所以就特别怕人家就将自己和六四屠杀的关系曝光。制作光碟的目的就是要切清江泽民和六四之间的关系。六四光碟的制作显示江泽民处境艰难，不得不考虑后路，希望先下手为强，俾六四定论嘅。
系啦，谂到咗2004年嘅8月26号，39军嘅300多个老军人，佢哋带住功勋章冲过门楣，进入戒备森严嘅中南海，举住花圈话要送俾江泽民。冲入中南海喺以前嚟讲，简直就不可思议嘅事情嚟嘅。硬闯者可以就地枪毙，但系39军嘅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的第2中队，咁历任军长都是很有名气的，咁所以警卫亦都唔敢冒言动粗。咁嗰啲老军人嘅诉求之一，就是要求解决党指挥枪定系枪指挥党嘅问题。系人都知道，其实就系要江泽民落台。胡锦涛嘅秘书王伟亲自出嚟接待，跟住仲将佢哋好生安慰咗一番添。
系啦。你300多名军人冲进中南海，被现任军委主席江泽民送花圈，胡锦涛的秘书能够出来接见和收下，讲明了江泽民的势力不如以前了。胡锦涛就不同以前那样温顺了，而江泽民向来对身边的人是不信任的，每当提拔完一批人，江泽民很快就对他们的忠心产生了怀疑，又开始物色下一批。所以江泽民提拔的将军特别多，他曾经一日提拔了152位将军，一年就提拔了500个将军。但提拔了这么多将军，需要保护的关键时刻，江泽民还是觉得没有安全感的。
江泽民不敢坐飞机，就派人安炸弹。从2004年开始，江泽民就改坐火车专列到各地巡视。他的专列就有两个内燃机车头的。车卡就是从德国进口，然后再装修加固的。其中一节车厢配备了最先进的电信电子设施，据说就是为了突发性的战争而备的。每次坐火车之前还要里里外外安检多次，而且还要他的贴身亲信严密监视，查完之后全部要密封，还要派兵把守的。到了2004年的7月初，江泽民去河南开封，因为怕被人暗杀，江泽民就叫手下的人事前放风出去，说胡锦涛来了。江泽民去到开封之后，不敢住在地方豪华酒店，而是住了入去驻地偏僻的20分院内招待所里面。到了中旬，江泽民从济南军区来到武汉，点知佢嘅亲信就发现咗驻地嘅部队有异动，立即向江泽民报告，于是就吓到江泽民流夜走佬嘅。系啦，浩然，讲到呢度，咁我哋嘅时间就差唔多咯，各位听众。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，我们是继续讲江泽民奇人的。拜拜。
拜拜。